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领修的经文是利未记十二章，主题是神眷顾生育的妇人，赐下洁净的条例。在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来思考有关于洁净条例的两个重点。第一，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对于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刚立好了会幕，祭司七天承接的圣职，高抹了帐幕和祭司。第八天，祭司开始按照神教导的献祭条例运作。中间有个小插曲，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被杀。处理完善后，接着呢，神继续的教导。之前你已经教导了献祭的条例，现在从11到15章，神就教导关于洁净的条例。论到这五章关于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神说，利未记11章44到45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首先，神教导百姓活物的洁净与否，我们是否可吃。第二，就是今天的这一章提到生育的妇人得洁净的条例。第三，麻风病患的不洁。第四，身患漏症者的不洁。从外到内的不洁，也就是从外面碰到的不洁净到自身里面而出的不洁净，包括生育中的不洁，或是皮肤上的麻风病，以及从身体而出的不洁。神都教导百姓如何的处理不洁，如何的得着洁净。到了第16章，就是利未记的高潮，神教导百姓每年当守赎罪日。新约时代是否仍在乎洁净与不洁净呢？是的，新约仍然在乎，只是强调的是心里的洁净。我们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全的律法，并且将神的心意清清楚楚地显明给我们，再加上圣灵的光照，带给我们对洁净与不洁净的认识有更多更深的启示。耶稣教导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窃、妄证、毁谤，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耶稣说，人若有清洁的心，就必能看见神。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给门徒洗脚时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教导关于枝子连于葡萄树时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提摩太后书二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也就是指清洁的心呼求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希伯来书十章21-22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的，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彼得前书一章22-23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阿们。第二，我们来思考什么是神的事呢？我们会发现旧约的律例典章包含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生育的妇人、麻风病患以及漏症竟然都出现在摩西的律法里，这颠覆了我们对于属灵与世界之事的看法。我们以为读圣经、祷告、敬拜是属神的事，走出了教会、收起了圣经就是世界的事，把工作、家庭、娱乐分割为神以外的事，不是属神的事。这种二分法思维把事情分类为属灵与世界的事，以至于人误以为神的事和世界的事两者之间完全互不相通，毫无关联。譬如去教会就是属灵的事，去上班就是世界的事，读圣经是属神的事。 神的事，其他的科目是世界的事，譬如数学、经济、舞蹈、历史、科学等等。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门基督教教育学的课，教授第一堂课就说，一切的真理，包括一切的规律，都是神设定的，我们的神贯穿一切。当然，研究科学就是在研究神的创造，人使用数字和数学的原理都是神设立的，人际关系的艺术最有效的其实是按照神的法则来经营，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神比任何人都更加的清楚明白。所以我们不要把神限制在圣经课程里，也不要把神限制在教会里。罗马书11:36，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利未记记载的不是只有献祭，还包括了食物的条例、妇产科的女人生育条例，还有下一章医学相关的麻风病和漏症等等。今天我们虽然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但我们可以从当中来体会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法则。让我们现在就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读这章经文，默想神眷顾生育的妇人，并透过神所赐产妇得洁净的条例来体贴神的心意。非常简短的8节经文，我们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不洁净的日子与居家的日子，12:1-5，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7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8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原来生男孩和生女孩不洁净的日子和居家的日子有区别，生男孩妇人不洁净7天，生女孩妇人不洁净14天，生男孩妇人居家33天，生女孩妇人居家66天。前面第一阶段不洁净的日子加上第二阶段居家的日子，妇人洁净的日子生男孩是40天，生女孩是80天。为什么生男孩和生女孩的洁净的日子不一样呢？我们能够理解男婴第八日要行割礼，因为当初神吩咐亚伯拉罕全家男丁行割礼的时候也是第八日。但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怎么生女孩就不洁净的日子多了一倍，居家的时间也多了一倍呢？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当我在祷告中问神为什么的时候，首先神让我想到，当初神把此律例典章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没有多加解释，只说了这么一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换句话说，当时的百姓听了，即便不明白为什么，也要照样去行。原来神要的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即便不明白，但仍然相信神，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今天我们如果想要明白神的心意而来询问神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挑战神，心中有不服，这就不好了。我们的顺服要在神吩咐的当下就立刻的去顺服，不要等到神给一个我们满意的理由才去顺服。这次读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有个很深的感触，我们今天读旧约的经历与当时候以色列百姓身处其中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别忘了今天的我们有新约圣经的对照，有耶稣的教导，还有圣灵的启示。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对于神的这些吩咐，无论是照会幕的蓝图或是圣洁生活的准则，他们有的启示和亮光都非常的有限。对他们而言，他们即便不明白也要遵守，这是对神的信心和顺服。同样，今天的我们也许很多事不完全的理解，但我们也可以扩张我们对神的顺服，即便不完全明白，仍然完全顺服。阿们。生男孩和女孩之间有区别，绝对不是华人过去那种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虽然神造男造女不一样，但神都深爱着他的每一个儿女。男女有别，但不表示神偏袒任何的一个性别。对于此区别，学者有不同的猜测，有些认为男婴的存活率比较大，女婴的身体比较虚弱，所以产妇居家的时间有别。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文化普遍认为 为生女婴对产妇比较不容易，也有学者认为神造人是先造了亚当，在受造的次序上有别，而且人类的始祖犯罪时是夏娃先受诱惑陷在罪里，所以虽然同样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都是神的宝贝儿女，但在次序上有别，所以不洁净的日子和居家的日子也有区别。我们来思考，为什么生完孩子就不洁净了呢？这里其实有解释，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因为流血而不洁净，所以洁净的条例与经期一样。其实从母亲的角度来看，次洁净和居家的条例实际上是在保护刚生孩子的母亲们，因为生了孩子之后也与妇人的经期一样，母亲的身体非常的虚弱，需要时间安养和恢复。次居家的条例感觉有点像我们华人的坐月子，这期间产妇要留在家里，他们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直到洁净的日子满了。第二段落12:6-8，满了洁净的日子要来到神面前献祭。第六节，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哎，有没有发现满了洁净的日子所要献的祭，无论是为男孩或是为女孩，要献上的祭物是一样的。虽然母亲洁净的日子和居家的日子有别，但献上的祭物是一样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是儿子女儿，我们都要献给神，他们在神眼中是一样的宝贵，神都悦纳。同样，无论是儿子或女儿，都是罪人，都需要赎罪。神吩咐他要在满了洁净的日子献上两种祭物。第一，1岁的羔羊为燔祭，这意味着对神的感恩，感谢神保守他从怀孕到生子的日子，同时也把这孩子完全的献上给神，成为属神的子民，有点像今天的献殷礼一样。第二，要献上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那么问题又来了，这是为谁赎罪呢？学者有两种解释。一是为母亲自己赎罪，或许在怀孕和生孩子的过程，妇人荷尔蒙失调中的情绪失控，或是生产的剧痛过程，又或是生了孩子之后要昼夜照顾孩子，而在严重缺眠的状态中陷入忧郁，以及各种情况之下，妇女冒失说了得罪神或伤害神的话，所以满了洁净的日子，产妇要带赎罪祭来到神面前为自己认罪悔改。第二种解释是为孩子献上的赎罪祭。你也许认为这孩子还那么小，哪来什么罪呢？这就要回到我们神学的教义里头，人的原罪。诗篇51:5，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今天我们为人父母的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灵魂的救恩祷告，带领他们来认识神羔羊耶稣基督，就是为全人类所献上的赎罪祭。只可惜今天许多的父母在乎孩子的学业远超过孩子的灵命。我们当母亲的特别能理解，生完孩子之后，我们的全心都在这孩子身上，整个人的生活都绕着这孩子在转，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忘记来到神的面前，也很容易把神抛到脑后，不小心的心里以子女取代了神。所以神这里特别的叮咛产妇，洁净的日子满了之后要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今天有些妇女怀孕前经常的祷告祈求神，怀孕过程中也经常担心害怕，所以继续的祷告祈求神，可是生完了孩子，看见孩子健健康康的，就把神给忘了。所以神特别在洁净的条例中吩咐妇人，在洁净的日子满了之后要献上燔祭和赎罪祭。当妇女把祭物带到了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她赎罪，她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男是女。接下来8，我们看见神眷顾那贫穷家庭的妇女。神说她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她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她赎罪，她就洁净了。 亲爱的，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对穷人的眷顾？穷人虽然无法献上羔羊，但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也可以，神都悦纳。神不曾藐视穷人，也从不轻看穷人所献上的。其实神在律例中还特别为穷人预备他们所能献的祭物。您是否还记得耶稣的父母为耶稣献上的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们按照主的律例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当我们如此来思考神的律例典章，真的会被神的爱感动，因为神就是那么的细心。社会中每个弱势群体神都眷顾，没有一个是神疏忽的。最后让我们来回应与祷告，神眷顾生育的妇人，赐下洁净的条例。今天读了这一章，你也许在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说了不需要守旧约律法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去读呢？对弟兄来说更是扯不上关系。不知道弟兄们读这一章又是什么感受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试想想，在神的律法中竟然提到了生育的妇人得洁净的条例。其实能够被列入神律例典章里的人事物，一定是神非常的看重，非常的在乎的。神若不在乎，就不会浪费圣经的篇幅来提这些事。这次在默想这一章经文，虽然有很多的疑问，但心中万分的感动，可以感受到神对产妇的眷顾。其实这些条例不是在辖制妇女，更不是在贬低妇女的地位，而是神对产妇的眷顾。神的律例典章保护产妇，教导产妇如何在生育孩子之后洁净自己，并且如何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燔祭和赎罪祭。产妇的需要和处境神都眷顾。其实生孩子本来就是神的祝福，也是神赐给人的使命，但因为罪导致怀胎和生产的诸多痛苦。即便如此，罪并没有改变神对人类生养众多的心意和祝福。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是神所给的赏赐。阿们。保罗教导敬虔的妇女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当孩子出生之后，母亲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可以怀孕是神的祝福，可以顺利生产也是神的祝福，出生婴孩活下来更是神的看顾。整个过程中全是神的眷顾和神极大的恩典。神的律例典章教导我们要如何的洁净自己，并要居家休息，之后还要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亲爱的，您有没有感受到神对母亲们的眷顾？对弟兄们而言，无论是已婚的丈夫对待自己的妻子，或是现在单身将来要结婚的弟兄，当你们读到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尝试去体会神如何眷顾生育的妇人，好让你们也可以体贴神的心意，去爱护你们的妻子。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那么的爱我们，你眷顾一个母亲的需要，你教导一个母亲如何在生了孩子之后洁净自己，居家休息，并且要在满了洁净的日子来到你的面前献燔祭和赎罪祭。主啊，我们身为父母的，特别是母亲们，我们要把自己也把自己的孩子全然献给你，全然归给你。我们的孩子再可爱，他仍然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所以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们也把孩子们分别为圣，如同撒母耳一样献给神，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做合乎主用的器皿，在他们的世代为主发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